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一篇关于端到端语音识别的论文，它提出了一种叫做 CIF， 也就是连续整合触发的新机制。我们开门见山吧。
很高兴能来聊这个。CIF 确实是近期语音识别领域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它主要是为了解决现有的一些主流模型，特别是基于注意力机制的端到端模型的痛点。
哦，有哪些痛点呢？我一直以为基于注意力的模型，比如 Transformer, 已经非常强大了。
他们在准确率上确实很强，但实际应用中存在几个很棘手的问题。第一，他们无法很好的支持在线识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式识别。因为在解码每一步时，它需要看到整个编码后的语音序列。你想想，实时语音通话就不可能等一句话说完再开始识别，对吧？
对，延迟太高了，体验会很差。那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是，它很难给识别出的词语打上精确的时间戳，因为它不是真同步的，注意力权重是分散在整个序列上的，你很难说清楚猫这个词到底对应的是哪几帧音频。
我明白了。还有一个我猜是计算效率问题。让解码器每一步都去关注所有的编码器输出，听起来计算量就很大。
完全正确。很多计算其实是浪费在那些和当前解码内容声学上无关的帧上的。所以这篇论文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既高效又能单调前进还能定位声学边界的对齐方法。
听起来非常有挑战性。那他们是从哪里找到的灵感呢？
灵感来源非常酷，来自神经科学。具体来说，是脉冲神经网络中的整合触发模型，英文叫 Integrate and Fire。这是一种模拟生物神经元工作方式的模型。
哇，跨界了。这个整合触发是怎么回事？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个神经元就像一个杯子，输入的信号就像往杯子里倒水。神经元会不断的整合这些输入，也就是杯子里的水不断增多。当水位达到一个特定的阈值，比如杯子满了，它就会触发，发射一个脉冲信号给其他神经元，然后自己的水位瞬间清零，重新开始蓄水。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所以这个过程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水位只会增不会减，这是单调的，二是触发的那个瞬间，可以看作是一个事件的边界点。
完全正确。把这个想法迁移到语音识别上，就变成了模型沿着语音信号一路向前整合声学信息，一旦整合的信息量足够识别出一个单元，比如一个字或一个词，它就触发，把整合好的信息发射给解码器去识别，然后开始下一轮的整合。这个触发的时刻不就正好是声学边界吗？
这简直是天才般的想法。那技术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毕竟神经网络需要的是可微分的连续函数。
这就是这篇论文的核心贡献，他们提出了 Continuous Integrate and Fire， 也就是 CIF。 在每个编码器的时间部， CIF 会接收两个东西，编码器的状态向量 H 和这个状态的权重 Alpha。 你可以把 Alpha 理解成当前这帧语音信息的重要性，或者说信息量。
好的，状态和权重。然后呢？
然后它就一路向前累加这些权重 Alpha。 这个累加的权重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水位，当累加值达到一个阈值，比如 1.0， 就意味着杯子满了，也就是找到了一个声学边界。
触发了。那触发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这里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因为边界可能出现在某一帧的中间，所以这最后一帧的信息需要被切分开。一部分用来填满当前的杯子，完成当前这个识别单元的整合，剩下的一部分就作为下一个杯子的第一滴水。然后那个被填满的整合好的声学信息 C 就被发射给解码器了。
我明白了，这保证了所有声学信息都被充分利用，没有浪费。整个过程听起来非常简洁高效。但我在想，这种新模型在训练时会不会遇到一些独特的问题？
问到点子上了。确实有。所以论文提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支持策略。第一个叫做缩放策略， Scaling Strategy。
这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在训练时，模型自己预测会触发多少次，也就是生成多少个识别单元，这个数量可能和标准答案的长度不一样。比如一句话明明是五个字，模型可能只触发了四次或者六次。这在计算交叉伤损失时就会出现问题，因为需要一对一的对齐。
啊，确实。那怎么缩放呢？
方法很直接。它会把模型预测的所有权重 Alpha 加起来， 然后乘以一个缩放因子，这个因子就是目标长度除以总权重。这样处理后，新的权重总和就正好等于目标长度了，从而强制模型在训练时生成和标准答案一样数量的输出。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pitch forcing。
很聪明的办法。那第二个策略呢？
第二个是数量损失 quantity loss。这是一个可选的辅助损失函数。它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模型预测的权重总和与目标长度之差的绝对值。目的就是直接监督模型，让它学会预测正确的输出数量。
我明白了，不光要识别对，还要学会断句，知道一句话里大概有几个词。这对于学习声学边界定位肯定很有帮助。
是的。最后一个策略叫尾部处理 tail handling。在推理的时候，可能说到最后一句话说完了，但累积的权重还没到阈值，还剩一点水在杯子里。直接扔掉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最后一个词识别不完整。
那怎么办？
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四舍五入方法。如果最后剩下的权重超过了 0.5, 就额外再触发一次。同时，他们还在训练数据的末尾都加上了一个特殊的 ES 句子结尾标签，来叫模型识别句子的结束，也为尾部处理提供了缓冲。
这三个策略听起来都非常实用，解决了核心算法可能带来的问题。那么，整个模型的架构是怎样的？
编码器部分，它用了金字塔结构的自注意力网络 SENS, 可以降低时间分辨率，减少计算量。而且通过一种较快跳跃 Chunk Hopping 的机制，可以实现流式编码。解码器则实现了两个版本，一个是自回归的，另一个是非自回归的。
非自回归的解码器意味着更高的并行度，对离线识别任务来说速度更快，对吧？
完全正确。在训练时，除了标准的交叉伤损失，他们还加入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数量损失以及一个 CTC 损失，共同来优化模型。
理论和方法都听起来很棒，那它的实战表现如何？
表现非常惊人。在非常著名的英文朗读数据集 LibriSpeech 上，他们的大模型在 TestCleans 集上达到了 2.86% 的词错误率 WER。这个成绩不仅远超其他单调对齐模型，而且已经追上甚至超过了当时很多顶级的端到端模型。
2.86%, 这确实是 SOTA 级别的水平了。那它对中文的支持怎么样？
在中文数据集上的表现更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在 SHEL 2这个大规模中文朗读数据集上，它的性能远超之前的基线模型。而在更具挑战性的香港科技大学 HUST 普通话电话语音数据集上，它更是创造了新的最好成绩。
太厉害了。这说明 CIF 模型不仅对相对规整的朗读语音有效，对充满口语化、风格多变的电话语音同样有很好的泛化能力。论文里有没有提到这些不同模块的重要性分析？比如那几个支持策略，到底哪个最关键？
当然，他们做了详细的消融实验 ablation study， 结果非常有意思。在 LibriSpeech 上，性能下降最严重的是去掉解码器里的自回归部分。但有趣的是，在中文数据集 SHEL 2上，自回归和非自回归模型的性能却差不多。
等一下，这有点出乎意料。去掉自回归在英文上影响那么大，在中文上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论文推测，这和输出标签的声学边界清晰度有关。中文里每个汉字都是单音节，字和字之间的边界相对清晰。而英文的输出单元是 word pieces, 词片，这些词片之间的声学边界可能非常模糊。在这种边界模糊的情况下，解码器需要依赖前面已经识别出的内容，也就是自回归来帮助判断，所以自回归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个解释很合理。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模型好不好的问题，还揭示了模型特性和数据特点之间的深刻联系。那除了自回归，其他策略呢？
那三个支持策略都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其中，数量损失是最重要的。去掉它之后，性能下降的非常多，而且训练会变得很不稳定。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直接监督输出数量对于 CIF 这类模型至关重要。
看来，一个好的核心想法还需要一套精良的配套策略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最后，我们回到理论层面，这个工作对于未来有什么启示吗？
我认为它打开了一扇门，就是将神经科学中，特别是脉冲神经网络中的动态模型引入到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中。CIF 虽然模拟了 Integrate and Fire， 但它是在一个更粗的力度上进行的。未来也许可以模拟更精细的神经元动态，或者借鉴其他脉冲神经网络模型来进一步改进。
在应用层面呢？
应用上 CIF 不仅在语音识别上表现出色，它简洁的提取声学嵌入的方式可能在多模态任务中也很有用。而且通过调整编码器的分辨率，理论上它可以适用于各种序列转导任务，比如文本到语音 TTS。 未来的探索空间非常大。
感谢你的分享。
很荣幸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交流。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